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2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率领的访团星期五结束在华盛顿的五日访问行程，在三度进入美国在台协会与拜登政府官员举行会谈后，柯文哲说美国政府已经是列出对台海局势的底线和要求，美国仍然在思考如何降低台海战争的危险，亦都希望台湾朝野政党能够对此有共识，不要各做各的。星期五在华盛顿访问的最后一日，柯文哲仲到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附近的商誉园参观，并且拜会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两个人进行了大约半小时的闭门会谈。柯文哲随后在与萧美琴举行的媒体联访谈当中，谈到他此行成果的时候说，华盛顿行程当中应该见的人都见了，最重要的结论是美国对台湾的重视，在美中对抗的情况下，台湾在美国的重要性大增。他说认识美国实在是很重要，因为毕竟拜访过行政部门、国会，特别是行政部门对台湾、对台海局势，他们的底线、要求，他们都讲得很清楚，一条一条这样是讲出来。柯文哲说美国注重与台湾整体的关系，并不涉及台湾内部个别政党，台湾无论哪个执政与美国的都是一样。至于他对中国的立场，美方是否接受，柯文哲说台湾必须是着重与美国的关系，他对中国的立场就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所讲的一样，在可以合作的地方合作，在能够竞争的地方竞争，在必须对抗的地方对抗，那台湾对中国也应该是这个的策略。在华盛顿行程结束后，柯文哲一行人转往德州的休斯顿访问，预定在参访当地的企业莱斯大学和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随后在4月27号返回台湾。一份的证券的文件显示，沃尔玛公司的股东将被邀请在下个月的年度股东大会上对一系列新的提案进行投票，包括是否披露沃尔玛在中国的风险，以及是否对该公司与枪支暴力相关的安全措施进行独立审查。沃尔玛提交的文件说，投资者将可以在5月30号之前对去年提交的8项股东提案进行投票。保守派组织国家法律和政策中心敦促沃尔玛每年向股东报告该公司营运在什么性质和程度上依赖并且容易受到共产主义中国的影响。共产主义是中国连续侵犯人权的国家，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威胁以及对手。这个提议说与中国做生意即使不危险也是有争议。目前美中关系持续恶化，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已经达到了自从1979年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点。沃尔玛呼吁股东投票反对这项的提议，认为要求一份没有定论的年度报告是没有道理的，并且说该公司在报告关键的业务风险和遵守人权政策方面一直保持透明。零售商沃尔玛并没有公布他们在中国的销售额，他们在中国经营着近400家商店和会员店。该公司最近指出，他们仍然认为在中国有很多的潜力。美国密歇根州的州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批准将 1.75 亿美元的州政府资金分配给中国制造商国轩公司在该州北部计划建设的工厂。之前这个计划的人士认为这个将会创造几千个就业机会，并且有利于当地经济。州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星期四以微弱优势批准了这一笔的资金。此前多名民主党议员出于对国轩的外国背景和该工厂潜在的环境影响的担忧而站在共和党人一边。根据国轩的提议，这个价值24亿美元的项目计划在梅科斯塔郡大急流城的一个大型场地上进行，将会创造2350个工作岗位，平均工资是每小时 29.42 美元。密歇根州在去年批准了一个为期30年的免税的复兴区，估计将为该公司额外节省 5.4 亿美元。该工厂将会生产电池、阴极和阳极，这个是电动汽车电池的两个关键的部件。在州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批准资金后，位于大急流城附近的格林特许镇负责人查普曼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国轩的工厂将会是梅科斯塔郡历史上最大的单个企业投资，并且是社区不生难逢的机会。 虽然国轩公司位于加州，但他们的母公司国轩高科技有限公司位于中国。批评人士说这个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在州参议院委员会投票之前，社区成员仲就大型工厂的潜在环境影响发表了看法。一位成员说他在工厂的建设地点附近拥有一个有机农场，他对日出物可能伤害农场作物表示担忧。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莱尔，他的选区是包括梅科斯塔郡，在星期四一份声明当中说，拨款委员会批准这笔资金是一个历史的错误。国轩公司负责北美业务的副总裁希伦本月较早时候在格林特许镇一场会议上面说，无论时下政治人物怎样讲，国轩内部没有让大急流程成为共产主义传播中心的共产主义的阴谋。美国司法部星期五宣布，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对58岁的印第安纳州的女子比利戴维斯提出一项仇恨犯罪起诉，指控她由于一名华裔受害人的种族和原籍国而故意对她造成身体伤害，并且持刀作案。起诉书还指称她犯罪行为是包括试图杀死被害人。根据之前的报道，今年1月11号，戴维斯在公共汽车上用刀袭击一名18岁的印第安纳大学的华裔亚裔女大学生的头部。印第安纳州布劳明顿警方当时在一份新闻稿当中说，受害者对调查人员说，他站在布劳明顿公交公司的一架的公交车上面等待车门打开，这个时候另外一名乘客开始殴打他的头部。公交车上的监控录像显示，在袭击发生前，这两名女子没有互动。当时也是车上的一名目击者跟踪了袭击者，并且联系了警方。警方随后逮捕了来自布劳明顿的戴维斯。一名逊尼派伊玛目星期五在伊朗扎克丹开斋节报道的时候说，人民有权抗议，政府应该听取他们的要求。莫拉维亚北杜勒哈米德在他的电报的频道发布的音频文件当中被引述说，人民的愿望是释放政治犯，政府应该考虑大多数伊朗人的意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出版集团八旗文化总编辑副策即是李贤鹤，今年三月到中国大陆探亲之后，据报在上海被警方秘密拘捕。据了解，他出事后家属曾经尝试向没多久之前访问大陆的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求助，他是无助于解决事件。有分析认为，由于副策曾经负责出版大陆当局眼中的题材敏感书籍，不排除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会在他身上重演。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副策失联的消息由他的好友美籍中国大陆流亡作家贝岭在4月20日披露。贝岭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据他透过上海文化界人士了解，副策是在当地被公安秘密拘捕，事情已经发生一个月左右，但是一直没有对外宣扬。
就我知道的是，他在三月初回去。
贝岭话，据他所知，副策是在三月初翻去中国大陆的。他最后一次在 Facebook 出现是在3月22日贴文。总之，副策应该在上个月就已经消失。贝岭透露，家属曾经向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的办公室求助，希望他趁访问大陆的机会出手协助，但是最终未能成功解决事件。贝岭认为，由于副策的家属和雇主选择保持低调，错失最好的时机。
曾经通过马英九先生访问中国，
贝岭说，家属曾经通过马英九访问中国，请马英九的访问团尽能力等他可以回去台湾，但是最终未能够成功。至于马英九办公室或者是访问团究竟做了多少事，这一点就要问回马英九办公室。马英九回来台湾已经10日，到今日为止，副策仍然未重获自由。马英九是最具备这种条件的，亦都对中国有一定影响力。问题是他能不能够做，同埋他做了未，这一点就必须向他的办公室求证。原名李贤鹤的副策来自大陆，出生于辽宁省就岩县，是满族。他依亲移居台湾之前， 曾经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2009年在台湾创立八旗文化，副策负责出版的书籍当中有很多是大陆不能够出版的禁书。有业界人士形容他是台湾文化界的重要编辑、选书人和出版人。作家贝岭说，傅策是他非常敬重的朋友。
他在台湾出了太多中国不能出版的好书，大量的披露了。
贝岭说，傅策在台湾出了太多中国大陆不能出版的好书，大量披露中国大陆在非洲、在法轮功事件、在中国底层社会同埋有关台湾问题非常尖锐同深刻的一啲书籍。呢啲书好多系外国人写嘅，尤其系外国媒体、外国记者。呢啲系中国官方嘅意识形态同中国嘅统治所不能接受嘅。呢啲书全部都系台湾出版，理论上嚟讲，傅策并未触犯中国嘅法律。傅策负责的书籍当中，以四年前出版揭露中国媒体在全球扩张真相的《红色渗透》最为人所津津乐道。
最重要的书其实就是一本就叫2019年。
贝岭认为最重要的一本书是2019年出版的《红色渗透》，它揭露中国怎样渗透到台湾和海外，例如什么是海外警察局。本书亦提到中国的红色布局怎样在非洲布局啊，咁呢啲真相，而呢啲事情在中国是超敏感的。台湾陆委会副主委詹志宏在4月2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多次重申尊重家属意愿，不便对外说明，只是证实傅策是平安的。陆委会由一开始就已经同家属保持密切联系，并提供关怀和协助。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塞志对美国之音说，傅策事件未能及早解决，他感到非常可惜。
在当时马前总统到中国访问，他
吴塞志说，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去到中国大陆访问，他所重视的是政治上的论述和政治上的互动，所以他并不愿意透过这件事来混淆他访问中国大陆的行程的目的，不愿意影响到国民党和中共之间在既有沟通管道的默契。这点显然对家属来讲是非常大的伤害。2015年以出售和出版中国大陆政治禁书为主要业务的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店主和几名职员在泰国和深圳相继失联。吴塞志认为，傅策事件有可能演变成铜锣湾书店事件的翻版。
他所涉及的事情到底缘由是什么也非常的不明。
吴塞志说，傅策所涉及的事情到底缘由是什么非常不明朗，但是大家很清楚见到他所从事的出版行业过去曾经出版几本对中共来讲是禁书的书籍，显然中共背后一定是有政治动机，要依照司法流程方式来进行的可能性就低了很多。重新出现类似过去铜锣湾书店的事件，可能性是很高的。大陆流氓作家贝岭一度在 Facebook 发文，呼吁文化出版界人士发声，认为只有持续施压加上国际社会的关注和介入，只有可能令到傅策重获自由。但是其后贝岭以傅策的家属要求保持低调，寻求私下努力为由，将贴文删除。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国会是举行听证会，是听取中国被捕入狱律师的家属的证词。合日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
锦和已经2076日冇听到高志成的消息了，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死定是生存。中国律师高志成2006年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三年同刑，服刑期满之后，他一直生活在政府监视之下。2017年8月份，高志成与外界失去联络，以后再无音讯。每日早上我都习惯一起身就 睇睇手機，睇睇能唔能夠有佢嘅新消息。緊和喺高志成59歲生日4月20號當日含淚對美國之音話：每一日都睇唔到希望，就好似生命吞噬咗嘅一種感覺一樣。高志成曾經是一名為弱勢群體打官司的維權律師，曾經被評為中國全國十佳榮譽律師，但由於經辦了有關法輪功修煉者、地下基督徒和民營企業家等敏感案件，他受到當局的迫害。在他生日這一日，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下屬的一個副委員會就高志成以及中國的其他政治犯召開聽證會，委員會邀請了緊和、入獄律師丁家喜的太太罗胜春以及中国人权方面的专家一同作证，听他们讲解中国政治迫害的现状。主持会议的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改善人权现状应该是美中两国在处理其他问题上的前提之一，人权必须是我们与中国关系的核心。他说，我们能够犯最大的错误就是以为我们可以在脱离现实的情况之下与中国进行贸易、处理军事问题。如果一個國家不能夠以尊重和尊嚴去對待他們自己的人民，你怎會認為他們會兌現他們的承諾會做的事呢？他在會後還呼籲拜登總統會見前來作證的兩位中國律師的妻子，更加重視中國的人權問題。在一份聲明中，他表示，拜登當局必須加大領導釋放中國良心犯的全球努力，我們不能夠將人權和其他利益剝離，特別是貿易問題，不能夠在過程中犧牲中國的受害者和美國的價值觀。緊和並不是熟練英語的口述者，聽證會開始之前，他在房間一邊聚精會神地低聲閱讀著他的書面證詞，在一名翻譯員的幫助之下，他向議員講述了高志成遭遇的不公和他的訴求，並回答了議員的問題。他對議員說，中國當局需要公開高志成的近況，並在對他的審判上做到透明。他在會後對美國之音重複了這些訴求，如果高志成有罪，就讓高志成和其他的政治犯一樣公開審判審理。他說，我希望有一個律師會見他，如果這些都達不到，我希望能夠讓高志成和我們打個電話，讓我知道他是生存住，我哋心里边就会安心一啲啦。听证会上坐喺紧和左边嘅系罗胜春。4月10號，佢嘅丈夫丁家喜同维权律师许志永被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各判处12年同埋14年。喺为紧和同埋高志成嘅遭遇作证时，罗胜春话：我冇办法想象高志成同佢嘅家庭咁多年嚟所承受嘅苦难。讲到呢度，他忍不住情緒的翻滾，幾乎喊了出來。一旁的緊和用手輕輕拍了羅勝春的背脊安撫他。對羅勝春而言，與丈夫失去聯絡的感覺並不陌生，丁家喜在被宣判前就已經被關押了3年。羅勝春說，當局2019年對丁家喜的拘捕無異於強制失蹤，律師亦都沒辦法去會見他。今年55歲的丁家喜從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畢業之後從事工程師職業，後來轉行為商業律師。2010年開始積極參加公民維權活動。2014年4月，他被控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被判入獄3年零6個月。羅勝春對美國之音表示，丁家喜第一次入獄之後，他日日以淚洗面，全靠丁家喜從監獄裏面寄嚟的信去堅持下去。但這一次，特別是丁家喜被宣判之後，羅勝春說他反而更加有動力要反抗當局的壓迫。我會盡最大所能去得到各個國際方面的援助，去對中國政府施壓。他說，這樣的政府並沒有任何合作的基礎，因為他根本就不尊重最基本人權和自由。跟這樣的政府合作，你就是在這裡跟極權合作，就是跟邪惡合作，就是將整個世界拉向邪惡的陷阱裡面。丁家喜和羅勝春1992年在讀研究生的時候認識，第二年兩個人就結婚。在講到兩個人的過往時，羅勝春嚴肅的表情突然柔軟了下來。他說，兩個人剛剛結婚時並沒有什麼錢，但亦都唔在乎嗰一啲睇住左手無名指上嘅戒指。羅勝春微笑住話：呢個係丁家喜喺做咗律師之後存低落嚟嘅錢去買俾佢㗎。 如今丁家喜被关押在大洋彼岸的监狱里面。罗胜春表示他不会被中国当局抹杀他的声音，他会去做丈夫做不到的事，将丁家喜的声音和理念传播得更加远。我真是非常爱他，没有理由亦都没有原因，他最后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四说，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和公平的经济关系，不寻求与中国脱欧，但强调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是优先于经济利益。采取某些针对中国的限制措施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而不是获得经济上的竞争优势。分析人士说，耶伦对美中经济关系的展述是反映拜登政府寻求在国家安全和维持与中国互惠的经济关系当中找到平衡的努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位于首都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学院发表的讲话，展示了拜登政府对他和中国经济关系的愿景。他的主要目标依次是确保美国以及他的盟友的国家安全利益，并且是保护人权，寻求和中国建立健康的经济关系，在重大而且是紧迫的全球议题上面和中国谋求合作。耶伦表示，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有针对性的限制措施，完全是出于美国对自身安全以及是价值观的关切。他的目的不是压制中国的发展，亦都不会利用这些手段来获得经济上的优势。他亦都强调，美国不寻求和中国脱欧，声称全面脱欧的后果对两国来讲都是灾难性的，亦都会给予世界带来不稳定。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阿尔登对美国之音表示，耶伦的讲话展示了美国对和中国经济关系的四个主要诉求。他说，首先，美国要保证自身的安全，这个意味限制向中国出口敏感产品，以及限制在某些领域对中国的投资。其次，美国追求他的价值观，这个意味着抨击中国侵犯人权，并且以人权为理由阻止进口来自新疆的中国商品。第三，美国希望同中国公平的经济竞争，从而使美中都受益，但是中国必须要停止窃取知识产权、补贴以及是扰乱市场的行为。而最后，美方希望两国能够在欠发达国家债务问题，比如是赞比亚的债务以及是气候变化问题上面展开合作。分析人士认为，耶伦的讲话对美中关系的基本睇法是务实的，而且释放了一些善意，并且展现出愿意和北京在全球议题上面恢复对话的姿态。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杜大伟对美国之音说，耶伦的讲话传达的主要信息是美国不打算和中国脱欧，而是希望保持和中国的经济接触。他在一封给予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美国希望就经济问题重新建立对话，特别是全球关注的问题，譬如是气候变化、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以及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华盛顿最近一直试图努力稳住和北京不断恶化的紧张关系。今年二月，一个中国侦察气球飞越美国领空之后被美军击落，引发了美中之间的一场外交风波。气球事件使到两国恢复正常沟通的努力变得更加困难。耶伦的访华计划亦都因该事件而被推迟，但是他在演讲当中表示，他将会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认为，耶伦的讲话响并未有太多新的内容，但是语气是积极的，比最近美国国会议员的一些讲话，甚至是拜登政府其他官员的讲话都要有所缓。他说，讲话的语气是友好的，虽然没有太多新的内容，基本上相当于呼吁中国邀请他就两国之间的经济议题开展对话。但是哈夫鲍尔都表示，北京或者不会对耶伦的讲话立即给予是积极的反馈。 從中國的立場來看，他們認為美國對國家安全的定義是相當廣泛，不知道它到底涵蓋了什麼。他們的關切是很多國家安全措施事實上限制了他們的技術，限制了他們的增長前景等等。在耶倫發表講話的時候，華盛頓亦都在推動美國和盟友降低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將中國描述為是一個明顯的經濟對手及安全威脅，嘗試在他們認為具有戰略意義的領域限制和中國的經濟聯繫。根據報導，拜登政府可能很快宣布限制美國一些先進技術領域的對華投資。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阿爾登表示，從耶倫的講話可以提出，拜登政府尋求在國家安全和中國的經濟互惠關係當中找到一個平衡點，但是操作起來恐怕是很困難。他說現實上是不太可能，但是我認為這次的演講是為了調和美國當前對華政策核心的兩個矛盾因素所付出的努力。美國將中國視為是安全對手，但是亦都可能是經濟夥伴或者最壞的競爭對手。雖然北京不大可能很快轉變立場，但是布魯金斯學會的杜大偉預期美中可能會恢復一些高級別的對話。根據報導，美國財政部以及商務部的一些低級別官員最近已經前往北京和中方舉行會談，為耶倫以及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的可能訪問鋪路。杜大偉表示，中國的反應可能會很謹慎，因為美國仍然有很多的敵對的聲音，但是很可能沒多久之後的某一個的時候，兩國的高級別對話就會恢復。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華盛頓報導。
總部設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維吾爾人權項目是本星期發布了一份書面聲明，敦促美國眾議院支持一項目的在於是廢除拜登總統關於從亞洲進口太陽能設備的緊急公告的法案。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亞西姆卡什加利安的報導。
去年6月份在維吾爾強制勞動預防法頒布沒多久之前，拜登發布了太陽能緊急公告，允許對在柬埔寨、馬來西亞、泰國或越南完成並使用中國製造的零件和組件的某些晶體、直光伏電池和太陽能電池板暫停徵稅。據維吾爾人權項目全球宣傳主任路易沙·格雷烏稱，民主共和兩黨共同提出的 HJ39 法案旨在廢除拜登政府的太陽能緊急公告，因為這項公告保護了中國的太陽能設備製造商。根據格雷烏的聲明，中國多晶質和太陽能組件行業高度依賴維吾爾地區的採礦和製造業，允許從維吾爾強迫勞動中獲利的中國太陽能製造商免於遵守美國貿易法是站不住腳的。格雷烏在聲明中說，美國政府已經正式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在對維吾爾人和其他特厥民族犯下種族滅絕罪和反人類罪，這些侵權行為包括國家強迫勞動、大規模強制絕育、大規模強迫失蹤和任意拘留。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去年8月份還報告稱，中國正在實施可能構成危害人類罪的嚴重侵犯人權行為。然而北京否認所有指控，並將它視為旨在壓制中國發展而捏造的謊言。儘管有越來越多的證據和國際壓力，但中國並未有改變立場，繼續否認該地區存在著任何侵犯人權的行為。在眾議院的聽證會上，籌款委員會的議員對該決議進行投票，最終以26票贊成和13票反對通過了該決議。針對中國在新疆虐待維吾爾人的行為，美國政府已經採取行動，通過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禁止涉及強迫勞動的產品，包括太陽能設備。該法案的關鍵條款之一就是可以反駁的推定，即禁止在維吾爾地區開採、種植或製造的所有產品進入美國。 咁就意味住嚟自該地區嘅商品進口商必須提供證據證明佢哋嘅產品唔係使用強迫勞動或者其他虐待勞工做法去生產嘅。如果做唔到呢一點，佢哋嘅產品將唔會被允許進入美國市場。無論特定行業嘅需求或替代供應嘅稀缺性係點樣，該法律都適用。格雷烏話：根據格雷烏嘅講法啊，好明顯。中國太陽能製造商的太陽能設備，無論這些產品是來自中國還是中國控制的東南亞工廠，都直接支持了中國太陽能行業使用維吾爾強迫勞工。根據政府數據，自2019年以來，從柬埔寨、馬來西亞、泰國和越南進口的太陽能電池和組件增長了 69%。 任何經濟或環境要求都不能夠證明從維吾爾強迫勞動中獲利是正當的，他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阿西姆·卡什加里安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本月較早時候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之後，法國正是試圖限制此後的外交後果。此前馬克龍說歐洲應該減少對美國的依賴，避免陷入不屬於他們的危機。批評人士說，在危險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時期，他的言論破壞了跨大西洋關係。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李奇偉爾在倫敦報導。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4月5号至8号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一起前往北京，部分的原因是为了寻求中国的帮助以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数十位欧洲商界领袖陪同他们访问，并且在访问的期间签署了一系列的商业协议。到目前为止，中国拒绝谴责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习近平主席在马克龙访问期间再次避免批评莫斯科。虽然如此，马克龙后来在他的推特上写话：中法友谊万岁。在一份官方声明当中，中国将这次的访问描述为是成功以及有益的，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之后北京发誓不会向俄罗斯提供任何的武器。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在4月14号和来访的德国外长贝尔博克一起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中国不会向冲突有关各方提供武器，并将会根据法律法规管理以及控制军民两用的物品的出口。就是在马克龙以及冯德莱恩访问北京的两日之后，中国军方在北京称的去领土一部分的台湾周边进行了实弹演习。在返回巴黎的航班上面，马克龙接受回声报以及是政客的记者采访。根据报道，他在采访当中表示，欧洲面临的巨大风险是陷入不属于我们的危机，这个阻止了他建立战略自主性。根据报道，马克龙对政客的记者说，欧洲人是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加速台湾危机符合我们的利益吗？没有。最差的事情是认为我们的欧洲人必须要成为这个话题的追随者，并且从美国的议程当中和中国的过度反应当中得到指示。马克龙在4月12号访问海牙期间被问及他对这些言论，马克龙当时对记者说，法国支持台湾的现状，法国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以及寻求和平解决的局势。而此外，这个是欧洲人的立场，这个是一个一直同盟友角色兼容的立场。不过然而正正是这一点上面，他是坚持战略自主的重要性，成为盟友并不意味着成为附庸，并不是因为我们是盟友，因为我们一起做我们决定做的事情，我们就不再有决独立的权力自主的思考。大西洋两岸都出现了强烈的反弹。波兰总统杜达的外交政策顾问普日达茨表示，华沙不赞成任何远离华盛顿的转变。他说，我们相信欧洲更多地需要美国，今日美国比法国更能够保证欧洲的安全。在华盛顿国会山上面，共和党人亦都强烈批评马克龙的言论。参议员努比奥在推特上面发表的一段视频当中表示，如果欧洲拒绝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就台湾问题选边站队，这样或者我们亦都不应该在乌克兰问题上面选边站队。 马克龙言论时机是不明智的。前法国驻美国以及联合国大使、现任大西洋理事会的分析师阿劳德就表示，我们现时处在战斗当中，我们所有的人一起支持美国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作斗争。他是确实地理解，坦白地说，对于我们的很多伙伴来讲，现在不是提出我们跨大西洋联盟问题的合适时间。阿劳德在4月18号的一次采访当中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而其他的人则是担心这种后果可能更具破坏性，因为马克龙的言论破坏了跨大西洋联盟，而西方正在试图对俄罗斯的侵略以及是对抗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国。设在华盛顿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员菲克斯就表示，马克龙所提出的方式听起上来就好像一个等距离的项目，一是和美国以及中国保持相同的距离，这个令到吸引一个印象，就是即是推动对抗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来自中国的反馈非常之积极，因为它证实了中国人的想法，即是有可能在美国以及欧洲之间挑拨离间。菲克斯4月17号对美国之音表示，从中欧以及是东欧人的角度来看，这些言论基本上证实了他们最根本的恐惧。马克龙对欧洲战略自主或者是更多独立的承诺，只是对法国在欧洲拥有更多权力的承诺，这个是同美国脱欧的承诺。在外交风暴日益加剧之后，法国议会的一个代表团上个星期访问台湾，向他们保证法国的支持。代表团的团长博托雷尔在台湾对记者表示，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之重要，就是对所有的台湾人来讲，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和你们是很亲近。英国兰开斯特大学分析师福卡特认为，马克龙只是试图是避免更广泛的对抗。他说，中国要求一个多边的世界，马克龙来了说好，如果我们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我们可以是法国，并且表示我们不是美国的附庸，我们可以声称我们都是不同的集团，我们对台湾的一个中国政策有自己的敏感性，诸如此类的事。但是如果你要自起炉灶，中国同俄罗斯建立一个集团，一开始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这样我们就不能够成为多边世界，我们是需要同美国团结埋一切，在这个框架当中，这个将会是我们的天然盟友。福卡特表示，暗示马克龙在台湾问题上面支持中国是不诚实的。他说，在马克龙对中国以及台湾发表这些评论的同时，在中国进行军事训练的同时，有法国的军舰在台湾海峡巡河。他说，所以法国在印太地区有自己的利益。法国前驻美国大使阿劳德表示，美国将会在2024年举行总统大选，这个可能会迎来一个不似是拜登那么热衷于花钱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者是保卫欧洲的新政府。他说，就目前而言，只要是美国政府大力支持欧洲防务，欧洲防务的战略自主性就不存在问题。如果特朗普当选总统，他是认为辩论将会重新开始，想在美国国旗下睡觉的欧洲人将不得不醒过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4月19号中国官方的新华社两则美国新闻或者是评论的标题是 CNBC 调查，美国民众对本国经济悲观情绪创新高，以及美国纽约一停车楼发生塌陷的事故造成一死五伤。而同时中国当局尽力封锁北京一间医院火灾造成近30人死亡的消息。观察人士注意到，反美宣传已经成为中国媒体的每日的工作和重头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防暴政策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的中国简讯总编辑以及是中国项目经管人欧德纳伦认为，中国共产党政府进行反美宣传虽然历史悠久，但是如此将反美宣传当作是重头戏，可以讲是一种新的现象，其中的奥秘可谓一言难尽，即使是专家亦都难以说清。 欧特纳伦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谈到了他对近年来中共涉美宣传的研究心得。他认为中共当局的这种一味的反美宣传有一定的效力，但是亦都有相当的风险，但是西方国家目前亦都不得不面对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以国家级的力量进行的宣传，在国际舞台上给予他们的外交所带来的挑战。近年来中国官方有关美国社会的叙事，将美国的社会描述为是悲惨世界，这个是相当前后一贯。但是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几十年以来持续使用亦是操控这样的叙事，与中共过去的叙事相比，新近的中共叙事有什么新的东西呢？欧特纳伦说，中国的或者中共的宣传机构是有连续性的，他们尽力宣扬美国的问题，但是对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尽力淡化。中国电视台大力报道俄亥俄州东巴勒斯坦镇的有毒化学物泄漏事故，但是中国有同类的事故他们就不会报道。欧特纳伦认为，现时中国有关美国的叙述跟过去几年有点不同的，就是试图利用这种对美国的负面描绘为是抵消美国对中国人在人权方面以及在缺乏公民自由方面的批评。自特朗普以及拜登政府以来，这种情况尤其明显。中国当局试图将美国讲成为是虚伪伪善的国家，出于政治的理由利用人权，基本上就将人权问题武器化。他是相信这种做法就是对美国的批评有些怒火，这个同中国当局先前长久以来所正式宣扬的讲法是不同。先前中国所受到的美国批评的时候，是以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予以应对，因此在这一方面中国有些变化。欧特纳伦对观察中国人来讲，最令人感到迷惑不解的就是自去年10月中共20大以来，中国以及美国关系起起落落，中国似乎是认真地努力降低和美国关系的紧张。他是感觉到好奇的，就是而且亦都是一个价值$80,000的问题，就是在习近平觉得这种改元更张的努力情况不妙，或者是中国方面有些什么的误算，比如说在间谍气球的问题上面，于是双方关系就出现了他们不希望所看到的迅速恶化。对这些事他是实在是迷惑不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的媒体通常将美国的地方政府移除无家可归的人的营地描述为是冷血或者是无情。如何看这种表述对中国政府以及中共造成的风险，即是这种的表述会令中国人想到他们所知道的中国的强迫迁拆、强迫征地。欧特纳伦说，他相信大家对你所提到的中国的强迫征地或者是迁拆了解得越多，尤其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有其他消息来源的中国人，他们会将官方媒体大力报道美国负面消息看作为是转移视线，是中共当局试图用美国来做替罪羔羊，以逃脱他们对中国国内很多问题所应该担任的责任。他是可以提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去年11月中国发生特子革命运动的时候，他记得就好像是北京大学的一个抗议者受到了国际媒体的注意，因为大学当局说外部势力在操控抗议活动，这种说法引起了抗议者的愤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63年11月，林肯总统前往宾夕法尼亚的葛蒂斯堡，准备在葛蒂斯堡阵亡将士公墓的落成典礼上讲话。五个月前，南方邦联指挥官罗伯特里率军从维吉尼亚出发，大举北上。北方联邦的波多马克军团尾随其后，在葛底斯堡爆发了美国南北战争中最惨烈的葛底斯堡战役。葛底斯堡战役持续三日，罗伯特里的部队全力出击，但是北方的部队坚守阵地，绝不后撤。最后罗伯特里只好停战，南军部队在这次战役中遭受重大人员伤亡，只好返回维吉尼亚。 军撤退后，战场上尸横遍野，共有3000多名南军士兵在这场战役中被打死，北方损失同样惨重，15000人战死疆场。清理战场的任务由胜利一方北军承担，双方都有成千上万的伤员，伤员被送往医疗中心治疗，死者就地掩埋。南军士兵大多数被埋在挖得不深的集体墓穴里面，北军士兵就被分散埋在战场的各个角落。战役结束两星期之后，宾夕凡尼亚州州长前来视察，当时雨水已经将很多掩埋墓穴的泥土冲走。宾夕凡尼亚州州长看到这种情况之后说，勇敢为国捐躯的阵亡将士应该有一个更好的地方安息，并宣布要为北方阵亡将士建立一个新的公墓。他联络北方其他州的州长一起为公墓集资。短短一个月之内，他就筹集到足够的资金，购买战场上好大一块地方修建公墓，并立即动工。阵亡将士的遗骨被陆续迁移到公墓里面。宾夕凡尼亚州州长计划1863年11月为公墓举行落成典礼，邀请联邦各州的州长和国会议员参加。他邀请国会前参议员和马萨诸塞州州长爱德华·埃弗利特致悼词，同时致函白宫邀请林肯总统参加公墓的落成典礼，讲几句话。林肯欣然接受，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向各地施保的阵亡将士致敬。林肯同时希望自己的话能够抚平将士阵亡带来的伤痛，鼓舞北方的战斗士气。有人建议林肯讲民主，他最近收到马萨诸塞州一位选民的来信，这个人刚刚从欧洲回来，他在信中对林肯说，欧洲人看这场战争比身在其中的美国人自己看还要清楚。他说欧洲人认为这个是人民和贵族之间的战争，因为南方由一小群贵族统治，一旦大家明白他们是为民主而战，战争就会马上胜利。他敦促林肯向普通民众解释，这场战争不是北方针对南方，而是民主针对民主的敌人。各地施保公墓落成典礼前两个星期，林肯公墓十分繁忙，没多少时间准备讲话。他已经决定了演讲的内容，但是没有具体选择用词。11月18日，林肯启程坐火车前往各地施保，火车中途在巴尔的摩停低，很多群众在那里迎接他。一位老人走上前来握住林肯的手，说自己的仔死在各地施保。林肯对老人说他理解他的痛苦。林肯说，每当想到这场可怕的战争结束前，我们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以及由此造成的家庭破碎和心灵的孤独，我的心就好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我有时真的想逃避到黑暗之中去。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林肯应邀在各地施保公墓的落成典礼上发表讲话。11月18日傍晚，林肯抵达各地施保，吃完晚饭，林肯就走入房间准备第二日的演讲稿。几个钟头之后，讲稿终于写好了。第二日的早上，林肯骑马带着游行队伍缓缓前往公墓，那里已经有很多人等候林肯和其他重要宾客落座。 军乐队开始演奏，士兵行军礼致敬。祷告完咗之后，前国会参议员埃弗里特起身发言，他沉默片刻，环视战场上企满的人，然后从内战和内战的起因讲起。他讲到罗伯特里将军攻打北方，讲到了如果南军没有被拦在葛底斯堡，会有几多北方城市沦陷。他高度赞扬在这场重大战役中英勇献身的阵亡将士。埃弗里特讲了将近两小时，他在结束前表示，希望美国走出这场战争之后，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随后林肯总统站起身来，他眺望峡谷之后，目光回到手上的演讲稿上，开始宣读。87年前，我们的祖先在这个大陆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他孕育于自由，并且献身给一种理念，即是所有人都是生来平等。当前我们正在从事一次伟大的内战，我们正在考验究竟这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有这种主张和这种信仰的国家是否能够长久存在。我们在那次战争的一个伟大的战场上集合，我们来到这里奉献那个战场上的一部分土地，作为在这个地方为那个国家的生存而牺牲了自己生命的人永久眠息之所。我们这样做是十分合情合理。但是就更深一层意义而言，我们是无从奉献这片土地的，无从使它成为圣地，亦不可能将它变为人景仰之所。那些在这里战斗的勇士，生存和死去的人，已经使这块土地神圣化，远非我们的诽谤能力所能够左右。世人会不是很注意，更不会长久记得我们在这个地方所讲的话，但是他们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些人在这里所做的事。相反，我们生存着的人应该献身于那些曾经在这里作战的人所英勇推动而尚未完成的工作。我们应该在这里献身于我们面前所流传的伟大工作。由于他们的光荣牺牲，我们要更坚定地致力于他们曾经做最后全部贡献的那个事业。我们在此立志誓愿，不能够让他们白白死去，要使这个国家在上帝庇佑之下得到新生的自由，要使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不至于从地球上消失。林肯讲话结束之后，听众好几分钟热烈鼓掌，然后开始散去。林肯转身对朋友话，他担心讲话失败，他本来应该准备得更充分才对。但是埃弗里特不是这样看，他说林肯的讲话非常完美，林肯在两分钟里面讲的内容比他在两小时里面讲的重要多。各大报刊亦对林肯的《葛底斯堡》讲话赞誉有加，其中一份报纸说，总统几句肺腑之言触动人心，读起来不可能不被打动。林肯总统当晚返回华盛顿，他疲惫不堪。不够一个星期之后，林肯的秘书宣布总统患了天花。好了，这次建国史话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要去听演唱会，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Run of the Mill 以及 Roll the Dice。
Larry， 今晚的演唱会好不好听的？那个乐队是什么类型的？
Well, they're kind of hard to describe. Their music is a mixture of many different styles.
各种音乐的混合，听起来挺有新意。现在很多乐队都没有自己的风格，跟其他乐队都差不多，真是没意思了。
I totally agree, Li Hua. Luckily, they are not just some run-of-the-mill rock band.
Run-of-the-mill? 咁即係咩意思啊?
When you say that something is run-of-the-mill, that means that it's very average or just like all the others.
Oh, run-of-the-mill 就係冇特色、千篇一律嘅。你意思係話呢個樂隊並唔係嗰種毫無特色嘅樂隊。
Exactly. For example, the makers of Avatar said it would not be just another run-of-the-mill action movie and would be like nothing anyone had seen before.
是啊，电影《阿凡达》当初宣传的时候就说自己是非比寻常，观众从来没看过的新类型电影。是啊 Larry, 这个乐队为什么我从来没听过的？
Well, they still aren't very well known, so only music magazines write about them. You won't read about them in the standard run-of-the-mill newspapers.
哦，主流媒体冇报道佢哋，只有喺比较专业嘅音乐杂志上边，先至会睇到关于佢哋嘅介绍。Larry， 我有啲肚饿，我哋去演唱会之前，可唔可以先食啲嘢啊
？Sure. Where do you want to eat？
不如麦当劳啊。
McDonald's？ I don't want to eat at some run-of-the-mill fast food restaurant。
但系演唱会仲有半个钟头就开始啦，食麦当劳快啲啊嘛。
Don't worry, we can be a little late. I think the opening band is just some run-of-the-mill pop band.
你是说负责开场的乐队没什么特色，不看都没损失。哎，不如我们吃寿司了。
Sounds good. Let's go.
Larry, 这个乐队太好了，他们肯定会红的。
Do you think so?It takes a lot of luck to become a famous band. There is a lot of competition out there.
你讲得啱，不过要想成名，就要努力揸紧机会试下嘛。
Right. Even though the chances aren't very good,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roll the dice.
Roll the dice? 你系话择色仔？
Right. When you roll the dice, that means that you take a chance, just like when you make a bet gambling.
Oh, roll the dice 同择色仔一样，表示碰碰运气。你即系话，虽然好多乐队最终都红唔到，但系想出名嘅人仲系应该碰下运气，讲唔定就可以成功。
Exactly. Here's another example. Terence wasn't sure he would like living in New York, but he decided to roll the dice and move there anyway.
Oh, Terence 并唔知道自己会唔会中意纽约，不过佢仲系决定先搬过去，试下住喺嗰度。Larry， 如果系你，你想住喺乜嘢地方啊
？Definitely Hawaii.I'm not sure that I could find a job there, but it's such a beautiful place that sometimes I think it's worth rolling the dice.
哈哈，即使冒住揾唔到工嘅危险，你都想搬去夏威夷？我同你就唔同啦，我想去罗马，而且我肯定揾到工嘅。我要去做意大利菜大厨啊
！Wow, that is definitely a roll of the dice. You don't know how to cook Italian food?
A roll of the dice? 你系话我希望渺茫，系我先至唔理啊！唔识就可以学啊嘛！诶系啦，讲到意大利菜，不如去你屋企附近嗰间餐馆食啲宵夜啦。
I don't know. I read in the newspaper that it's just boring, run-of-the-mill Italian food.
唔好听报纸，我哋自己去试下。
Well, all right, let's roll the dice and see what happens.
好啊，不如食完我哋再睇午夜场，最近有咩好片啊
？I'm not sure. Let's just roll the dice. We'll just go to the theater and watch whatever movie happens to be playing.
诶，咁都唔错噃，诶，行啦！
各位听众，今日你话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run of the mill， 表示冇特色、千篇一律；而另一个咧就系 roll the dice， 意思就系指碰运气。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